谢谢王晶姊妹哈，今天你选的这些诗歌跟我要分享的这个信息非常的搭哈，那我今天呢还是跟大家用这个 PowerPoint 来分享哈，我先来找着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页面，好，大家看到了哈，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哈。打那美好的仗，这个题目呢，是我从提摩太前书的一节经文当中来引用的一句话。那我之所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哈，是因为我们当下呀，我们正面对着一场战争。那这场战争呢，是一场不寻常的战争哈，我们面对的这个敌人。我们叫他看不见的敌人。我们说他看不见不是说这个敌人非常狡猾，他躲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他，找不到他，只能在这里被动挨打哈。那我们说他看不见，是因为他太小小到我们只能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我们。来衡量它大小的那个尺度呢，我们只能用这个纳米来衡量，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有多大？那1000个纳米是一个微米，1000个微米呢是一个毫米，那这个毫米呢是我们在我们的刻度尺上能够看得见的，能够肉眼分辨的最小的那个刻度，这个病毒就是这么小。那虽然它很小，但是它的威力无穷哈，我想我们都领教了。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敌人呢，就是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我想关于这个病毒还有这个疫情哈，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每天呢都在关注所以我们都知道。这里头很多的信息，在这里呢不讲它的细节了。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呢是，因着这场疫情在它的背后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毒是一个新型的病毒，它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病毒。所以才出现了，我们都只能待在家里来躲着它那这个病毒，你看它带下来的这个危害它不管对我们的生活、对这个就业、对经济，可以说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带来沉重的打击，打击的范围之广我们也都看见了，几乎每个国家。那这是我们现代这个历史上这个任何一场人类的战争是都无法比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在看很多的新闻报道都会看到一个常用的一个字叫做 uncertainty，就是不确定性。那因着这样的不确定性。所以就导致了更大的这个恐慌，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看它催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叫它众生相我给大家分析分享一下我能看到的几点第一，你看到出现了很多的假行家、假专家。今天说这个病毒这样，明天又说那样，是吧？那今天说，我们有这个药出来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机理可以来治它，那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所以你就看我们跟着他们走来走去，结果到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头的雾水让我们无所适从。第二个，你到网络上你会看到很多的假消息。假新闻，谣言满天飞，那众多的网友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在这里转，在这里传， 徒增这个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气氛，这也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那第三个，我们还看到这个疫情被政治化，成为一些政客来攻击自己的政敌，甚至出现了国与国之间角力的这样一个工具，这也是蛮可怕的，让我们很担忧的。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这还不是更可怕的，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异端和邪说，出现了各种的假先知、假教师，在这里打着圣经的幌子，借着神的名来传播、赞扬他们的假先见、假预言。这个无形当中给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对这个圣经不是很熟的，就带来很大的困惑。那我们看到，我们除了应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以外，我们还面对着出现的这种疫情背后各种各样的势力的焦灼，可以说我们面对着一场属灵的征战。那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因着这样这个疫情出现这种各种势力的焦灼，出现这种属灵的征战，在很多地方都对我们有所提醒。那我想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在约伯记这里，我们都知道约伯记这里有讲的是这个义人受苦嘛。那在这个约伯记一开始，我们就讲到约伯这个人，你看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义人。那他有十个孩子，他有很多的家产，而且这个人很有身份、有地位，被尊为大，在他那个地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几节经文讲到，不但是约伯这样的敬畏神，他还对他的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要求，是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律法来敬畏神，所以是一个很有见证的家庭。那按说像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样的一个有见证的家庭，按说神会保守他一生平安顺利，但是不然。我们往下看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看到在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那后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就是约伯受苦。于是这个撒旦撤去以后，他就兴起了各种的天灾人祸，然后不拿去了约伯的家产，杀了他的十个孩子，他一无所有，只剩下他和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即使这样，约伯他也没有在神面前犯罪，他也没有枉凭神。他说的一句话也很感人，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撒旦一看一招不行，又生一招，于是又兴起了瘟疫。撒旦说，我把你的东西拿走了，你没有伤到你的身体，你当然可以这样，我现在要 伤你的身体。所以约伯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啊，痛苦不堪，连他的太太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还要守着你的神不放吗？说你快弃掉你的神去死吧。那约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有过软弱，他也曾抱怨过神，但是约伯没有离弃神，所以到最后，神大大的赏赐他，啊，给他加倍的财产，赐他7个儿子，3个女儿，而且那个地方讲他的女儿漂亮无比，是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女子可以比的。约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神，他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对着神说的，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这是第一个例子。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那里7到12章记载了埃及的十灾。啊，这个我前面一段时间啊，跟分享的时候呢，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一段，所以我们都应该有印象。啊，大致的这个背景就是，埃及法老王因他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屡次的请求，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神就吩咐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多行神迹奇事，并且用十灾来临到埃及。啊，我们看到这上面的10个灾，一个比一个重。那神降灾的这个目的啊，在这个7章4到5节那儿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两个例子哈，啊，其实它是正反的两个。那在第一个约伯记那里，我们是看到这个是撒旦魔鬼，他借着兴起这样的啊灾害，这样的瘟疫，他来攻击神的义人，要把神的属神的人从神身边来夺走。那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的十灾啊，这是神降灾要惩罚罪恶，要将自己的子民从这个罪恶当中领出来，带到他的应许之地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很多时候的一个瘟疫、一个灾害当中啊，是有属灵的征战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啊，他教导他们这个教会建立的基本原则之后，他也来警戒他们说，将来啊，教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啊。他在这里以弗所书6章10到13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保罗在给这个教会的书信里头就明确的跟他们讲了，要有属灵的征战，这是教会要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征战，有的时候是我们力不能胜的。所以他教了我们一招，说要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上神的军装去抵挡仇敌啊，要做好战斗的准备。那我们现在也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疫情，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面对着很多疫情背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征战，可以说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何去何从呢？所以今天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几段经文哈，是从这个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里头我选出来的。那在这3段的经文里头呢，都讲到了要打那美好的仗， 啊，我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些经文的分享，啊，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些启发和一些帮助啊，让我们来共同按照神就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指导和一个信心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啊。那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分享哈。首先呢，第一段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18到19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的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其实先讲一下它大致的背景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他的晚年了那特别是在写后书的时候，是他第二次被抓进这个罗马监狱，在监狱里写的。那个时候，罗马已经是尼禄做皇帝。我们都知道，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尼禄皇帝是一个迫害基督徒，这个非常残忍的一个皇帝。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他大致是想到说自己凶多吉少，可能要为主殉道的日子不长了。所以呢，他就想把神交付他的这个使命，要准备往下传，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下一代。那这个地方呢，他要交棒的这个人就是提摩太所以他在这里称说这个提摩太我儿。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不是保罗的儿子那他这儿之所以用这个称呼来称他一个是这个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在这个辈分上呢可以做保罗的儿子另外一个呢，他在这里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保罗和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讲到，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认识的，而且把福音传给了他。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经过提摩太的家乡的时候，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是一个在主里面非常长进很扎实的一个人，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保罗就一直把提摩太带在身边，跟他一起去旅行布道，而且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带这个提摩太就像主耶稣带他的门徒一样，是朝夕相处在一起，所以他跟提摩太的关系情同父子。那我们看保罗写的书信里头，几乎有一半的书信，你看他在抬头在写的时候，他都是讲到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教会就能看出一斑。那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保罗对提摩太他是非常熟知的，所以他才将说这样一个命令来交托给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字眼，说打仗，而且是说打那美好的仗。那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打仗不管是大仗还是小仗，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它都是要流血、要牺牲的说没有什么战争可以说是美好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打那美好的仗，什么样的仗是美好的仗？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就是那个那，那个那它是一个在这里是一个限定词，就把这个打仗的这个范围给你限定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说只有说打那仗才是美好的仗那仗是什么仗呢？在提摩太后书那个地方 啊，保罗讲到说他要离世的时候了，所以呢，他就对自己的一生，他做了一个总结哈，那三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在这里同样用了一句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保罗他的一生，都是对为那个仗在打，现在他马上就要离世了，他要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提摩太，要让提摩太继续去打那美好的仗那保罗打了什么样的仗？他讲到说是那美好的仗呢？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一直都在讲他的一生所打的这个仗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哥林多前书九章那个地方讲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那个那美好的仗，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他讲的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有方向，有目标，那美好的仗，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在腓立比书三章那个地方，他特别的讲到说，他不是说我打这样的一个仗，我有方向，有目标，我一下子就打完了，我就胜利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后面讲，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只有一件事，说这场仗不是短期的，不是打一次的，而是一生的。他做的这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的，努力前面的，一直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要跑到这一生的终点。所以这个仗是打一生之久的。这就是那个美好的仗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仗是因为这个仗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是为着神打的。那我们都知道，福音是要让我们称义的福音是要让我们脱去我们的罪，归到神的里面。圣经上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借着他的宝血，为着这个福音，我们来相信，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才回到神那个美好里头去。我们知道，神在起初的时候，他的创造都是好的，就像神自己看了说，这是完美的，都是好的，但是因着人的犯罪，才导致了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为着这福音，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里面，就恢复到那一切的美好当中，是在主里面的。所以，为了这个打的仗，是那美好的仗。那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这儿，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段经文那他又对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那这个地方，保罗进一步的把这个打仗的范围给提摩太指定了，说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保罗在这里这么讲，他是有所指的，也就是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出现了一些悖道的东西，出现了一所很多的假的先知、假的传道来传他们自己的东西，违背神的道。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跟提摩太把这些东西都一一的指出来了。 啊，他这么讲，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的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若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做论定的，那教会里就存在着这些东西。那其实我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啊，在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场疫情的时候，啊，在这个疫情背后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啊，我们怎么办？有个什么样的原则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针对这样的一些啊被盗的东西，保罗是对提摩太有一个教导保罗跟提摩太在这里反复重申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讲的圣经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啊，唯有圣经。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句话，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神怎么讲的。违背圣经的东西，就都是假的东西，都是被盗的东西。说我们要有一个原则，那只有说我们在站立在神的这个真道上，啊，用圣经、用神的话来武装我们，我们就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不但是我们自己能够用圣经来装备自己。啊，能够得以完全，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那里，啊，保罗跟提摩太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勿要传道，啊，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他在这里嘱咐他的，因为神的道可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想这个传道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啊来去理解它。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没有听到过福音的，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可以警戒人，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东西，就可以抵挡那些其他的异端邪说。第二个，就是为这些受了这些其他的歪门邪道所影响的、所困惑的弟兄姐妹，要用神的道来坚固他们，来劝勉他们。那第三个，就是对这些传播这些歪门邪道的这些人，这些啊抵挡神的道的人，要用神的道去责备。为神的道去守护，要竭力的争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遵循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在面对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些你看到这里这么说，那个地方那么讲，受到这些搅扰，我们一定要很扎实的立定在神的话语上，并且要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去警戒。为神的真道竭力的抗争啊，这是我们需要做的。那在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是打那美好的仗。那我们怎么去打这个仗？所以保罗也在这里啊教导了这样的方法啊，就是后面这句话。长存信心和 无愧的良心。这是两样武器哈，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无愧的良心。我们也可以说，那它从根本上讲，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是我们这样一个信仰，一个基督信仰的两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啊。那信心它是内在的，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无愧的良心呢，它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是我们里面信心的一个彰显啊，也可以说是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对外的一个见证。那这样一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别人看不见的，别人要看到的是透过我们外面的行事为人啊来判断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有句话非常重要，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透过这样一个行事为人，一个无愧的良心，要把我们所持守的这个道要见证出来。那我们看在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反复在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他说要因你们的好行为啊，让世人就能够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也可以把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看到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个见证的时候，他后面还有句话讲得很重要，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我们打仗就像船行在水上，如果你丢弃了良心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船就破坏了。船破坏了有什么结果？就沉下去了，你就无法去打这个仗，你自己就已经沉沦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那个地方，保罗特别的嘱咐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要做一个榜样，成为神一个美好的见证啊，这样才能去打这场美好的仗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无愧的良心啊，是从信心来的。那信心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说信心是从神来的，是对我们因为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依靠生发出来的啊，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啊去打这个仗的时候，是吧？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头，环境有时候会相当的险恶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啊。我们如何去打这个仗呢？我们要清楚这个仗是为谁打的。我们是为神而战，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那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那在约翰福音16章的那个地方，主耶稣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得胜的，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神这样的一个依靠，这样的一个仰望上。他是得胜的，所以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去为神打这个仗，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的果效，它表现在以下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打这个仗，有时候我们力不能胜，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向神求，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祷告的功课啊，在这个地方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那里， 那保罗就跟提摩太说：“说我劝你，第一，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所以说，我们说，那基督的精兵永远是一支祷告的大军。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但要为自己去来祷告、来求。”而且特别的要为万人代祷、代求，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那我们现在啊，面对的这样一个疫情啊，正在处在一个这个抗疫的过程里头，我们要为我们的领导人，要为我们的总统啊，为我们的州长来代祷。为我们卫生部门的这些负责人来代祷，啊，求神赐给他们属神的智慧，来领导好这样一场抗击疫情的工作。那我们也要为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医护人员，为一些科学家，为在疫情中受到影响的这些家庭、个人。我们也要带到，啊，我们求神赐他们保守，赐他们平安，赐他们医治，也赐他们安慰，这是我们要做的首要的事情，做守望的工作，做祷告的人。刚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啊，那首诗歌里头唱得非常好，说我们在破口当中。我的手不能做，啊，我们要来仰望神，那神以他亲切的手来引导我说，那就是我们的得胜。这是第一点，要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代求，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仗是为谁打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就不灰心，要心里火热啊！就像保罗在这里提醒的，是你将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啊！面对着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要灰心，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啊，去为神啊作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不丧胆啊，要做刚强的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三个就是我们不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就是说不以福音为耻，知道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为着福音的缘故，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啊，愿意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也是我们要去做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有时候你会受到逼迫、受到嘲讽、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为神去做见证，我们要有个受苦的心智，所以我们要。祷告，不灰心，不丧胆，不以福音为耻，有受苦的心志，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就像保罗在这里他自己的经历来做的这个见证，他说：“我为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那我们信的是谁？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源泉。好，我们再回到第二段经文。当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像我们刚才前面所分享的，去打这样一个美好的仗，去捍卫神的真道，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的征战，有时候是我们力不能胜的，会付上代价。就像保罗他自己，他被坐过好几次监狱，他受过很多的苦，最后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去为神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你按这个世人的眼光来看，你说这样做，我凭什么？我有什么好处？所以在这里，保罗对提摩太特别的讲到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这是我们信仰的盼望，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付上这样的代价，将来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赏赐？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那个地方，保罗在那讲到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如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在保罗最后，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头，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为主殉道，他就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在这里，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用了三句话总结他的这个一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无怨无悔，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但他知道他的那个盼望是什么，他的那个奖赏是什么。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保罗在这讲的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个冠冕，那不是一个一般的冠冕，而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他为我们那个留的冠冕是一个王冠，我们要跟基督在一起，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要同活啊！而且保罗在这里说那个冠冕不但是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也就是我们也要跟随他的脚踪，我们去这样行，去打那美好的仗。神也同样把这个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将来也要和他一同作王。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在打这个仗的时候，不管我们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持定永生，我们的那个盼望，那个将来。那下面呢，有一点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那这里我们这个见证的这个主人叫拉维萨加利亚那这个弟兄呢，因为他前几天刚刚去世我们看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就是来对他进行追思一些纪念性的文章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啊看到了，所以应该不陌生那拉维呢，他是这个基督教的护教学家，福音的布道家和作家。那其实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印度也是在印度长大的。他有五个兄弟姐妹，那他的父亲呢，对他们要求很严他父亲很是应该是也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就说在印度政府做过高官，所以他对孩子要求非常严，让他们好好读书。但是拉维呢，确实就是在这个方面差一些，他不会念书，所以经常挨骂，甚至挨打。他一直到了17岁的时候他读书还是不好，而且那个时候他被父亲说的一无是处， 甚至跟他说你将来只能去坐监狱，所以他对自己的人生啊就失去了这样的希望啊，他觉得没有盼望，他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服毒自杀，但是因为发现的及时哈，就送到医院去给救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在当地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叫做青年归主协会 （Youth for Christ）。啊，有位童工啊去看望他，就送给他了一本圣经。那当时他的身体很弱，于是他妈妈就给他来读这个圣经。圣经里头的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9节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接受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从此，他的生命被反转。那后面他就出来，来专职的来开始做这个这些福音的护教啊，这些布道的工作。那被主重用，那我们知道他的影响很大，他的足迹是踏遍了世界各地他为这个真道在这护教，他说他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他是一个护教学家，他进行福音的布道，使很多的人来受益来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很不幸，就是他在今年3月，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特别罕见的骨癌那他尽管说到美国最好的这个癌症中心，这个 MD Anderson 的癌症中心去做治疗。但是他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癌症，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治，所以他很快5月19号就病逝了，享年只有74岁。那于是呢，很多人就很痛心觉得这样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被主重用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么快就去世了，是很难接受的。那我们看到拉维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哈？他在离世前，拉维蛮有盼望的说：“福音的故事就是永生的故事，我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我将永远与上帝同在，我永远不会不再存在，我不至灭亡，因为我要与救我的主同在。”而且他也勉励他在世界各地的那些童工们，要继续的前行，让千千万万的人认识他忠实侍奉的耶稣，他现在正面对面的看到的那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他对永生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把持，他知道这一生他奋斗是为了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他不是看重。眼前所受的这些苦，所做的这些事，而是看到将来所得的那样一个赏赐。其实我们得救，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希望说，这能够成为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从保罗到历代的圣徒。到拉维，你光从一个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结果是不完美的，很多为了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有的人只活了可能短短的几十年，甚至更短，我们都会觉得是不值的。但是如果我们持定这个永生，知道我们为这些去奋斗。去打这个仗是为了什么？将来的那个赏赐就像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4章这个地方勉励我们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 是永远的。啊，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面对着周围各种各样的这些纷乱的东西。啊，我们如何去做？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立定在神的话语之上，立定在他的真道上，用神的真道来坚固我们。我们不去受这些东西的左右，不去乱传乱说。好，我们要按照神教导我们的，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去为主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能够为主的福音，为主的真道去打这样一个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好，最后啊，我用诗篇121篇7到8节的两节经文啊，与大家共勉。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啊，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说我们只要按照神托付我们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去做，我们去为神征战。他应许我们说，我们出，我们入，他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救恩啊，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主，连我们这不配的人，主，因着你啊自己的大爱，主，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主，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与主永恒的国度有份。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满了感恩，我们要把一切的感恩、赞美和荣耀归给主。主，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配得这一切的荣耀和赞美，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也谢谢你啊，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主，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主，你让这样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们带来亮光。我们在这里真是祈求主啊，你的圣灵来不断的光照我们，主啊，你真是不断的来帮助我们，让你这样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成为我们真是生活中随时的帮助。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主，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疫情，面对着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主，我们不气馁，我们不丧胆，主，我们能够立定在你的话语上，主，我们愿意，主，为你的真道去打那美好的仗，主，能够成为主荣耀的一个见证。主，我们也在这里啊，这是为着即将离开我们回国的几位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啊，为了王晶姊妹、张楠姊妹，还有啊张驰弟兄，主啊，真是啊，我们谢谢主，你带他们来到克利夫兰，来到这个福音教会，主啊，在这里可以能够认识你，能够信靠你，可以在教会里的跟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成长，我们真是满了感恩。主，我们在这样一个真是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主，我们格外的来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他们。主啊，来真是保守他们准备前，在行程前的这段准备工作，主，也只是在这个行程里头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主，我们也在这里求主，在他们回国以后，主啊，你真是对他们预备一个合适他们的教会，能够与当地的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啊继续的来成长，来敬拜主。主，我们真是啊盼望主你的恩典伴随着他们，让他们的一生，主，能够在你恩典的手中。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再一次为我们这样的分享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